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第六堂的课啊，讲到更新里面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重拾自己的角色跟价值。那今天早上我会从几个圣经里面的人物哈，我们一同来看这一段的学习。那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天天担负我们重担的神，而且我们这一生都在你的眼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没有一天可以离开你。哦，主，我们没有一天能够不在你自己的爱里面。主，我们谢谢你。主，你真是从我们在母腹当中，主啊，你就已经认识我们。主，在我们这一生的过程里面，主啊，你总是主啊，你总是眷顾我们，看顾我们。主，也愿意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人生。主，我们真是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再一次求你在今天早上主啊，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就在这一堂课里面帮助我们，要再一次找回我们自己的价值。主，好让我们在未来的年日里面，真是走的有充满了从主那里来的恩典。主，让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都活出基督在我里面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会看更新里面的人，特别讲到重拾自己的角色与价值。我们在前几个礼拜我们在分享到更新里面的人，分享到我们这一个内在医治的时候，我们比较大部分的时间是从我们原生的家庭里面来看我们所我们的伤害，来看我们怎么样走出我们的伤害。那我们已经有一连五个礼拜，我们都是有这一方面的分享。所以我今天特别放了一张约谈祷告的单子哈，那么如果弟兄姐妹有这个需要，我还可以愿意为大家一同来祷告。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看见的一个，就是从小我们长大的一个过程里面哈，那么比较现在我们要看见的就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哈，或者当我们有侍奉以后，我们也有很多的人其实是在我们信主的过程里面，或者讲到当我们在信主的这一个侍奉里面，也有很多的人是有经历过伤害啊。那么当我们经历过一些伤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重新的再起来走这一条侍奉主的道路，或者说我们经过一些的创伤、一些伤害以后，我们可以重新的看见也许神在我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个方向，或者能够明白过来神在我身上的一个呼召，神在我身上的一个一个更新的道路到底是如何。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想既然讲到侍奉哈，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哪一些人，他们经过了他们的伤痛、他们的破碎，能够重新的站起来。那么当然圣经上有许许多多的人物都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我想时间不够，我没有办法举很多的例子。但今天早上我想从旧约跟新约里面哈，都举几个例子，我们一同来看。那么当然我在旧约里面在6月12号的时候我还会开一个课，是一整天的训练哈，叫做代求与恩高。在那堂课里面有一些的人物我会放在那个时候讲，所以我今天就不讲哈。好，那我想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人物就是摩西啊。那摩西在他的一生里面一共有三个阶段，我今天每一个人的分享都可以用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啊。好，第一个我们先看到摩西。摩西在他人生的里面一共有三个阶段。那么摩西的三个阶段里面，非常容易让我们看见摩西的三个阶段，因为他每一个阶段都是以40为一个单位啊。所以摩西的第一个40年、第二个40年跟第三个40年。那么在摩西这一生阶段里面，第一个40年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这一个人哈，他在第一个40年里面，我们就先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啊，我们来看一下摩西在他第一个40年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怎么来描述到摩西的第一个四十年？当然，在摩西第一个四十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摩西其实从他出生的开始啊，那么摩西的生命就非常的特别，因为在摩西出生的时候啊，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就是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极大的伤害，因为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犹太人啊希伯来人被屠杀的一个时候，特别是什么男孩子啊被屠杀的一个时候，所以摩西是在这样子一个非常有艰难有困难的环境里面生下来。那么但是感谢神，因为摩西在生下来的那个时候，他的母亲看见他的时候，我们曾经也提过哈、啊，当摩西的母亲看见他这个儿子的时候，他就看到他儿子身上有一个俊美非凡的生命哈、啊，所以呢，他母亲就因着信心的关系，把摩西藏了下来。所以当摩西在他一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生命里面有一个命定在那里。那么这一个命定是他母亲看见他的时候，就看见他是一个俊美非凡的孩子哈、啊。那么当他那个被放在这个河里的时候，我们也看见法老的女儿看见摩西的时候，她也看见摩西的不同，所以她收留了摩西，等于成为她的养子啊。那么所以摩西的第一个四十年是在皇宫里面来成长的，来长大的。那么当摩西四十岁的时候，圣经上就告诉我们，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的第23节。第七章23节哈，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25节哈，我们一同来念，请。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好，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里面，就把摩西啊，从他出生一直到40岁的时候，其实在摩西的心里面，他有一个认知，他有一个有一个对自己的认知。他的这个认知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上这一节经文里面25节，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一节经文里面所看见的。摩西他以为什么？他的兄弟们就是希伯来人啊，必然明白神要透过摩西的手来搭救他们，透过摩西的手来救拔这些希伯来人，救拔那些在埃及里面受困苦的百姓。所以这是摩西对他自己的出身，或者是说摩西在他一生的成长的环境里面，即使他前面四十年是在皇宫里面，可是他知道他的身上是有一个托付跟一个使命的，而且他知道他这个托付跟使命应该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就打死那个埃及人的时候，他以为神他以为这些希伯来人可以明白神要透过他来做解救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打死了这个埃及人之后的第二天啊哈，那个又遇见两个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在打架，在这一打架的时候呢，啊，摩西又想去帮他们做一下审判官啊。你知道我们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常常都很想替别人做一下审判官，替别人来主持一个公道，就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两个人就是一个是其中昨天打架的人，就跟摩西说，谁立你来做我们的审判官呢？难道你想打死我像昨天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所以可见怎么样，希伯来人当时在他环境里面，在他的同胞之中，在他的这个族群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认出来神在摩西身上的一个带领跟一个作为。所以摩西当时怎么样，就害怕了，他一害怕就怎么样，就逃，好，一逃。弟兄姊妹，我们仔细思想，摩西这一逃逃了多少年了？逃了40年。好，从最精华的年岁，他都在做什么？ 他逃亡，逃亡逃到哪里呢？逃到旷野的地方。在旷野里面40年，每一天都跟谁在一起啊？跟这些羊群、牛群哈，或还有旷野里面一大堆的野兽哈，跟这些都在一起，所以一待待了40年。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就想想看哈，我们这一个人从小生长的环境里面，如果我们今天撇开我们的家族来讲，撇开我们的家庭来讲，在我们这生长的过程里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有 dream 的。你有没有 dream？ 你有没有梦想？哈，我想很多人都是有 dream 跟你的梦想。所以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在这一生成长过程里面，我们是一个有 dream 的人，哈，我们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可能你在你的梦想里面，你就会想到，哇，我的梦想不知道哪一天可以实现。好，那么如果今天刚好这个梦想又是什么？又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又是一个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一个基督徒的环境里面，那你这个梦想就更觉得怎么样？你更觉得你这个梦想是伟大的，你这个梦想是可以被神所用的，你这一个梦想是可以让你在神的国度里面有雄心大志的哈。我相信摩西在那个时候，就是在他的里面的确是有个 dream， 但是我们看见当他有这个梦想，有这个 dream 的时候，并没有就按照他的梦想，按照他的 dream 来成就他想要做的工作，并且没有一个人可以认同摩西的一个梦想，或者可以认同他在神面前的一个领受。那么所以在这次40年当中，他就逃亡。那么在这个逃亡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你想天天在那个旷野地方，可能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你能讲的就是那个听不懂的动物哈，你跟他讲话他也听不太懂哈。那么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狗啦，那如果有狗还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狗还听得懂哈，你跟其他的动物你不知道他能不能够听得懂。所以就摩西在那里过了40年。当40年之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呢，摩西就看见荆棘里面有一团，荆棘里面在燃烧啊，在燃烧的时候，摩西就想走过去看一下，没有想到在荆棘燃烧中的荆棘里面，神就在对摩西说话哈。那么神对摩西说话什么？他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哈。不但如此，神就在那个时候，在他80岁的时候，神跟他说，我要差派你出来，去到我的百姓当中做拯救的工作哈。我跟你说，摩西在那一个阶段里面，你想想摩西能接受吗？我想摩西很难接受这一个从神来的呼召，他说不定他像我们现在一样哈，一听到说一定是从魔鬼来的哈，拒绝哈。摩西在那个时候，他不敢相信这是神对他的呼召，所以呢，摩西在那个时候，我们如果仔细在看到出埃及记2章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这一次神对他说，我现在要你出来做拯救的工作，摩西就在那里怎么样了？一直推脱，一直推迟。好，他不但推脱推迟，而且他用的一个理由是什么？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我是拙口笨舌的。后来我一想，也讲得很对哈。40年都没怎么讲话了哈，拙口笨舌哈啊，也是蛮对的啊。我就想到哈，我自己我在以前我们住在东岸的时候哈，那我们住在东岸，那时候我们住在 Washington D.C.，住在 Maryland 那块地方。那在那段时间里呢，我也是我跟我的先生，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有服侍，在查经班里面也有服侍哈。那么但是呢，我们在教会跟查经班里面有服侍，常常有服侍，常常我也做教导的工作，在小组里面各方面哈都有很多的服侍。那么也蛮会讲的哈。 那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服事当中，就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哈，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啊，你我看你服事太重了，服事也太多了哈。那么这样子啦，以后我们查经班的服事不需要你了哈。哦，你知道我当时啊，我就气得不得了哈，气得都脸红脖子粗哈，然后非常的生气，我就觉得好像英雄无用武之地一样哈。但是因为他讲了，所以我也当时就顺服了，就顺服的心不甘情不愿哈。那后来呢，神就呼召我跟我的先生，我们要走全时间的道路。那么所以当我们要走全时间道路出来要服侍的时候，我们就到了宾州哈，到 Pennsylvania， 也就是我先生就在那里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么当我先生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东岸有一个机构哈，叫做Ambassador for Christ， 就是基督使者协会哈。我们就在那里服侍，那主要是我在那里服侍，因为他我的先生那个时候在读神学院，所以我们在那个机构服侍的时候，那如果我要再讲清楚一点，你就知道那个 Ambassador for Christ 他所在的 location 在哪里。他所在的 location 在宾州的 Lancaster 哈，就是 Amish village Amish people 所在的地方。好了，就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哈，我们所住的地方就是一个铁皮屋哈，那个门打开来哈，我们的家门一打开来呢，就全部是玉米田哈。那么几十里外都无人烟哈，那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住了两年多。两年多以后哈，我们后来神就给我们机会到加州开始要牧会哈。到加州开始来牧会的时候，那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教会人很少哈，那个我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那个时候人非常的少哈。那么所以呢，几乎每一个侍奉你都得做嘛哈。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们搬来加州刚开始呢，就有一些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他们想要信耶稣啊或什么，那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需要带那个所谓的慕道班呐、哈受洗班呐、要开始服这方面的服事。我记得第一次啊，我要开始带那个慕道班的时候哈、我就跟神说哈、我说哈、我就有一种感觉，我就跟神说，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导嘞，我不知道要怎么来上课了。我当时真有一种感觉，好像那个摩西在旷野40年之后，神说好了，现在你要出来哈、我要使用你的时候，摩西说啊、不能不能不能，我是左口笨舌的人哈、那我没有办法被你所使用。那就是我当时的一种心境哈，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能够开口。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预备那个慕道班要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哈，只分享一个多钟头的时间，我一整个礼拜哈都紧张到不能睡觉，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用这个口来做表达的来做表达。那么因此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摩西哈，我就想到说，其实在我们人生或者在我们侍奉的岗位上面服侍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阶段。那么常常神要来使用我们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觉得不可能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不方便的时候。就像那个摩西一样，当他自己觉得我可以被神大大所使用的时候，神说我不用你啊。不但神不用他，而且什么，当时的环境里面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认同摩西，觉得你就是神所差派来要做拯救的工作。其实我们仔细想想，摩西当他出生的时候，神在他身上就已经有这个选召跟认定了。摩西在他80岁的时候，神再把他叫出来说我要使你成为那一个拯救者的时候，摩西我们看见从他出生一直到如今，神在他身上计划有没有改变过？没有改变过。但是呢，timing 不一样啊，这个 timing 不是在摩西的手中，这个 timing 是在谁的手中？是在神的手中，哈利路亚。所以到80岁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God's timing 啊，这是神的时间，这是神的时候到了。 那么因此摩西在八十岁的时候他被神所使用，当他觉得说我不能的时候，神说我要用你。那么后来我们也看见摩西几次说不能啊，到后来神都跟他生气了哈，大家记不记得神不再跟他生气，神把所有要使用他的方法都告诉他了，但神后来神真的是生气了，气到一种什么地步呢？差一点摩西怎么样，神就想要杀他，对不对？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幸亏他的太太哈，那个割了他儿子的那个包皮哈，他成为那个血狼，那么神救了这个救了这个摩西哈。那我们就看见，所以摩西是在这样子一个过程里面，但是到摩西另外第三个四十年的时候哈，那我们看见在这第三个四十年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所进入的一个阶段，就是虽然我不能，但是我靠着谁可以成就呢？我靠着神能够成就。所以在摩西的最后四十年，他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啊，在非常艰难的当中啊，要带领他从什么？要从离开埃及，要进入迦南地啊。那么这一个过程里面，摩西被神所用，所以当他说我不能的时候，却看见神能。那么这是摩西人生的几个阶段哈。那有机会我们查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可以再仔细的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今天暂时先讲到这里，我们看到摩西人生的阶段哈。那么第二个，我们就看见撒母耳的一生。那我们看见撒母耳的时候呢，撒母耳可以说从他的出生，或者从他在母腹中，甚至于他还没有被怀胎之前啊，撒母耳神在他身上就是有计划的，阿们。所以当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在那里跟神呼求的时候啊，神应允了他的祷告。所以撒母耳一生下来，其实撒母耳就跟摩西一样，从他们的名字里面就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命定在哪里。所以当撒母耳生下来的时候，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命定，这一个命定他知道，他的母亲说这是我从神那里所求来的。而且撒母耳被生长在的一个时代里面哈，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所以呢，撒母耳一生下来，那我们就看见在他的生命里面，的确他要来成为在那一个时代里面被神所使用的人。而且他的母亲也把他奉献在神的面前啊，说我这个孩子终身要归给耶和华做拿细耳人。拿细耳是什么人呢？拿细耳人就是要侍奉的人。所以这一个撒母耳，他从出生的时候就看见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命定，神在他身上的心意啊。那么撒母耳在他的一生当中，从他出生开始到他的这一生里面，我们都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心意，神在他身上的选召，神在他身上的命定啊。那么而且撒母耳非常的特别，当他在做童子的时候，他就已经能够很清楚的听见神对他说话的声音啊。他有三次神呼叫他，第三次的时候他跟神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所以撒母耳在他童子的时候，他自己也能够去回应神说我在这里。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在你小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来回应神说我在这里哈。撒母耳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从出生到他童子，或者在他平生的日子里面，他也从来没有违背过那一个神在他身上的命定，要使他成为那一个时代的先知，使他成为那一个时代的士师哈。所以撒母耳的人生的阶段里面，我们就看见从他出生一直到他的平生里面，他都是在那里什么，都是在那里服侍神。可是服侍神会不会碰到难处？有。当他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就告诉撒母耳说你要去高抹扫罗哈。其实那个时候撒母耳已经是年纪老迈的时候，为什么神要他去高抹扫罗呢？其实撒母耳在那个时候非常的无助。怎么样无助呢？因为他的两个儿子 也不像他啊，那尽做坏事啊。那所以呢，撒母耳在那个时候，而且呢，百姓还跟撒母耳说哈，你看你那两个儿子都不像你，哎呦，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损伤，一个伤害？如果今天有人跑来跟我们牧师讲哈，你看你两个女儿都不像你啊，那我想那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如果今天你在教会里服侍哈，你是做什么小组长、做区牧、做一些服侍的职位，如果弟兄姊妹跑过来跟你说哈，你看你的儿女都不像你，哎呀，你觉得我没办法服侍下去了。撒母耳就是在那个时候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百姓跟他说你的孩子不像你，他觉得好像走侍奉里面到一个瓶颈，并且呢这些百姓跟他说，因为你的孩子不像你了，所以现在请你为我们立个王，好像其他的国家其他的邻舍一样，他们有王来统治。哇，这个时候撒母耳很受伤啊，他很受伤哈，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真的很受伤害，所以他在那一个情况里面他真的是心理伤害。他说哎呀，你们哈，既不要我做你们的士师哈，又我的孩子也不能，其实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不要神，因为你们要一个王来统治你们。那么因此呢，撒母耳在那个时候他极其的里面觉得沮丧，觉得觉得一个灰心哈。但是呢，撒母耳还在那里说什么，他说我呢，我还是要为你们这些百姓来祷告。虽然他很失望，但是他还祷告。所以神就跟撒母耳说，那这样子好了，有一个人啊，我拣选了一个人，那这个人是扫罗哈，你去高抹他做王。所以撒母耳就去高抹这一个扫罗，所以他领取了这一个侍奉，让他可以再继续的下去，去高抹这个扫罗。就圣经上都告诉我们，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扫罗怎么样呢？扫罗也是不合神的心意哈。所以撒母耳为扫罗的缘故也极其的忧伤，特别当时我跟你说，我不晓得当你在服侍的时候哈，比方你今天是做小组长啊，那么神就跟你说，在你小组里面哈啊某某弟兄姐妹哈，你可以把你的恩膏分一点给他哈，你可以让他也起来有一些的服侍哈。可是呢，你真的把你的担子、你的重担都交给这一个组员，或者交给这一个同工，后来发现这个同工啊，撑不起来哈，你会不会很失望啊？你会不会很失望？会吧，好，你可能也很失望，而且呢，你心里面就觉得，哎呀，高抹错了哈，那个选择做错了哈。那么，也许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当时的撒母耳就碰到这样子一个状况，那么因此呢，撒母耳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那么看到扫罗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那个没有听到神的不听神的声音啊，所以撒母耳就非常的难过。我们一起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好不好？我们看见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哈。对不起，十六章哈，撒母耳记上十六章，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哈。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我们看见，当这个撒母耳他年纪老迈了，第一个所高抹的王扫罗啊，不合神的心意，被神所厌弃了。那么他不只是厌弃，他还为他什么悲伤？悲伤。所以圣经上说，他一直悲伤，悲伤到一种地步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悲伤过，起码我们可以看见。当撒母耳在那个时候悲伤到一种地步，他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他悲伤到一种地步，好像前途无望了，他悲伤到一种地步，他好像没有办法继续再走下面的道路。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对这个撒母耳说，你为他悲伤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呢？你要到什么时候呢？所以这个时候神对撒母耳说，你要起来，我要差派你再 再一次用我曾经给过你的膏油，你曾经膏抹过这个扫罗的膏油，今天我还要差派你起来，你要去膏我另外一个仆人，那个人是摩西，那个人是大卫哈。所以呢，这一个撒母耳在极其悲伤的当中，神头再一次把一个托付，把一个使命给他，好让这个撒母耳能够重新起来。所以当这个撒母耳顺服的时候，到大卫家里的时候，他再一次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神看人不是看外表的，神看人是看什么？神看人是看内心的。所以这一次他把这一罐油膏在大卫的头上的时候，他才怎么样？心里面得着满足，他的心里面才放心了。所以圣经上说，当他把那罐油浇在大卫头上，膏抹大卫之后，他就可以平平安安回到他的家乡，回到拉玛那一个地方去哈。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摩西，我们也看见的这一个撒母耳的一个状况哈。当我们在侍奉当中，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不太明白神所要做的工作的时候，但是感谢主，这两个人都被神重新的提升起来。好，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要看另外一个人，是在新约里面的哈。在新约里面的人，我们现在要看到的就是彼得，好，就是彼得。我想当我们思想彼得的时候，好，这一个数目跟彼得有很大的关联。好，比方你想到彼得的时候，你会想到彼得怎么样呢？三次不认主。好，当你想到三的时候，你会想到彼得怎么样？耶稣问他三次，说什么？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当我们仔细想到彼得的时候，三跟彼得这个 number 跟他总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好，好，那我们今天就从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地方我们来看。好，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在约翰福音，我们在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先看到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好，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我们一起看，当彼得服事里面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哈，这里说什么呢？主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我们看见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彼得他当时三次不认主，他还是受到谁的一个搅扰呢？圣经上很清楚地说，是撒旦。好，撒旦，他说撒旦想要怎么样得着你们，就好像塞麦子一样。好，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彼得在服事的过程里面有撒旦在他身上的工作，他已经在那个时候被撒旦塞麦子一样，就怎么样把他的信心给怎么样塞掉了哈。所以彼得在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心中有惧怕，心中对主的信心已经失去了。所以主耶稣，而且主耶稣老早就已经看见彼得会三次不认主。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在服事当中你有没有有的时候会想到说，哎呦，彼得真糟糕，三次不认主，我一定不会哈。可是就好像彼得当时夸下的海口说，众人都要离开，我总不会离开啊。彼得当时也不敢相信他自己怎么样，他自己会有这一个三次不认主的这样子一个情形。那我就常想到，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也觉得自己不可能跌倒了哈，我自己不可能做那个违背神的事情，我也不可能哈，我自己觉得自己是属灵征战勇士哈，我也不可能被仇敌打倒。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来夸口，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来夸口。我们每一次夸口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彼得也是这样的状况。还有的时候在中国哈，我们看到或者以前在希特勒的时候哈，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信仰上面 有非常大的征战。那我们也知道，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有人信心可以稳住，有人的信心就失落。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做任何的评断，能够做任何的控告，或者做任何的言论。好，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下我们的海口，因为这些人都是自己个人要跟神来面对的。那么同样，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彼得啊，那么彼得主已经跟他说了，你要三次不认我，可是你可以，主也给他一个应许啊。这一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哈利路亚，弟兄姊妹，神已经为我们祈求，所以我们，而且主说，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做什么工作？坚固你的弟兄。换句话说，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在侍奉里面不跌倒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在侍奉里面会不软弱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说。可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有把握的，就是虽然我在侍奉里面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我仍然知道一件事情，主正在为我们祷告。哈利路亚。而且主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等到我们回头的时候，我们要兼顾我们的弟兄姐妹。哈利路亚。那么因此也给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跌倒，可是跌倒一定要爬起来。所以圣经上在诗篇箴言在旧约里面都有提过，好，我们虽然跌倒却必要爬起来。好，我们虽然七次跌倒还要怎么样？还要起来。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侍奉里面有跌倒、有软弱、有走不下去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啊，你虽然跌倒、虽然软弱，一定会起来。你起来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那么彼得就是在三次不认主的这一个软弱、这一个难处里面，我们从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件事情哈，我们就会想到，当彼得真的当鸡叫的时候，彼得就想起来耶稣曾经对他说，你鸡叫以先你三次不认我。好，所以当鸡叫的时候，彼得想起来，他就怎么样？他就后悔了，他心里面就惭愧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就跑去怎么样？痛哭，跑去大哭。我相信我们有时候在侍奉里面也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软弱跌倒，我们想到主的时候，我们去大哭，我们去神的面前忏悔，我们去前面去懊悔啊。那么我们也经常会在这样子的时候里面，仇敌也会来给我们讲一些很负面的话语。你看你都跌倒了，所以你不能够再起来服侍了。你看你都这么软弱了哈，你没有什么，你已经不配有资格再来服侍主。因此我们就思想到，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哈，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主耶稣基督又从死里复活。那么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主是知道万事的，他是全知全能的神，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觉得主耶稣就已经开始在彼得的身上就做医治的工作。好，这个医治很奇妙，就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陆陆续续，其实当彼得还没有跌倒，耶稣就已经跟他说什么，你跌倒以后啊，你要起来，我已经为你祷告。其实那已经是什么一个医治的开始了哈。那么把这样子话语先给彼得，所以当彼得跌倒软弱的时候，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哈，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就透过哈，我们一起翻到马可福音十六章好不好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哈。马可福音第十六章，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以后哈，主就差派哈，差派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哈，还有当时去到坟墓里面的那些玛利亚，还有天使哈，都对他们说一句什么话语呢？我们看一下十六章的第七节啊。你们耶稣复活了以后，第七节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你看哈，圣经上其实当时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除了一个约翰之外，所有门徒都怎么样？都跑光了。 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对天使对他们说，哈，说你们要去告诉谁呢？要去告诉那些门徒，特别还提到谁的名字？提到彼得，哎，怎么没有提到安德烈啦？怎么没有提到那个菲利啦？哈，怎么没有提到别人的名字？单单只提到谁？单单只提到彼得。哈利路亚！哈，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也是这样子的记载。哈，路加福音我们一起看到24章33节。哈，那个时候讲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人跟主耶稣一起谈话，哈，他们心里觉得火热，在火热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想起来，哈，我们一起看一下路加福音24章33节，就讲到这两个人，哈，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谁看了？已经献给西门看了。哈利路亚！因此我们看见耶稣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主耶稣知不知道彼得的伤痛？知道。主耶稣知不知道彼得的感觉的无力？主知道。主也知道彼得在这样子一个状况里面，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我还能够再来服侍主吗？主知不知道？主全知全能，主知道。所以主几次的，我们看圣经上告诉我们，都特别提到什么？你要告诉彼得，你要告诉彼得，主就向彼得来显现。哈利路亚！你说这是不是太奇妙了？主就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主就在那里医治这一个彼得啊。好，那我们现在再看到，那么当主复活以后，我们现在翻到约翰福音第21章啊，约翰福音第21章。约翰福音第21章就讲到耶稣复活以后，那么甚至于跟11个使徒都显现，还把他的手上的钉痕勒旁都指给这些门徒们看，并且也跟这些门徒们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好，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主已经把这样子的托付使命都告诉这些门徒，都告诉这些所谓的使徒，好，但是圣经上还是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21章里面说到这些事以后，彼得呢就跟几个同伴，好，圣经上说他们都聚集在一起。你知道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在那里说哎呀主复活了好高兴哦，那现在复活了我们应该要赶快去传福音，不是。他们主复活以后，他们很低沉哎，他们很沮丧哎，他们主复活了以后，他们不知道他们该做什么事情啊。你知道那里面的失望，我相信这些人的失望，这个失望是对谁来失望啊？对他们自己非常的失望，哈，不只是有拿但业呀，有多马啦，哈，彼得啊，他们都对自己很失望，甚至于不知道下一步应该要怎么走。那么，所以彼得一向都是这样子，哈，那个好像做 leader 的人，所以他就在那里说：“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要去准备打鱼去了啊！”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说：“好吧，那我们都跟你去打鱼吧，哈。”所以全部都什么都跟他去打鱼了。那么圣经上跟我们很清楚的记载，他们都打不着什么，哈，没有打着什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群人，他们就在那里打鱼。但是呢，圣经上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记载，就是当这些门徒们去打鱼的时候，哈，有一件事情是发生，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就是第4节说到，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你知道这节经文多么的宝贵，哈，天将亮的时候，门徒在那里整夜打鱼都打不着。他们在那里失望，对自己的失望当中啊都没有的时候，耶稣老早在岸上都已经看见了。哈利路亚！主耶稣一直都看见这些门徒，他在岸上已经看见这些门徒，可圣经上说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主耶稣老早都看见了，所以主耶稣看见的时候，就对这些门徒们说，耶稣就主动的关心他们，对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哎，你想想看，有没有好奇怪哈？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还不知道是耶稣，哎，听见耶稣的声音怎么样？已经迷惑了，已经迷糊了，已经没有办法听出来那是耶稣在对他们说话。 弟兄姊妹，我就想到说，有时候当我们在一个侍奉里面，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那么很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很失望，我们对自己非常失望。所以虽然主好像要想要对我们说话，也对我们说话，或许透过圣经的话语，或许透过弟兄姐妹，或者真的他就透过一个声音对我们说话，我们都还不知道那是谁，我们不知道那是主。就像当时门徒的情况，他们不知道是耶稣，可是主耶稣就对，不但问他们有吃的没有，主耶稣还给他们一个吩咐，这个吩咐就是你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你把网撒在船的右边。这一次我们都知道圣经上说，当他把这个网撒下去的时候，捞起来的时候，渔网险些破了，因为这个鱼太多了。那我要在这里提到哈，弟兄姊妹，感谢神，这一个神迹的发生是在耶稣复活以后哈，在提比里亚海的旁边，他们去打鱼，打到153条的鱼。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但是153条的鱼，第十一节说是153条的大鱼，153条的大鱼啊，不是小鱼，是大鱼。弟兄姊妹，何等的宝贵啊！就是主是非常实际的。我们今天在侍奉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非常实际的，是非常实际的，愿意供应我们的需要，愿意看见我们的需要，愿意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在侍奉里面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甚至于我们里面已经没有信心了，甚至于我们对自己已经不感觉到我可以起来服侍主了，但是主仍然在这里，愿意成为我们的供应，成为我们的需要。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我看见彼得把这个渔网拿起来的时候，共是153条大鱼。我觉得彼得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哈。你知道，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请问弟兄姐妹，彼得曾经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是整夜打鱼打不到，有，过去有这样子经历。请问那一次整夜打鱼打不到，他把网撒在右边拉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跟这一段的情况是非常类似的？是非常类似的。所以你看哈，主就是透过这一段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神在做什么，神在做医治的工作。过去发生的事，现在再一次的发生，过去曾经经历过的，现在在经历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怜悯，神的带领。所以当他们153条鱼拉上来的时候，我顺便也要提一下哈，这是我去以色列才学会的。那个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哈，我们当中弟兄姊妹要跟我去以色列，你去以色列可以学好多东西哦。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我就跟那个导游说哈，这个153，他就跟我们解释这153条哈。这153条在犹太人的数字哈 ，number 数字里面，这个153哈，如果把它翻成那个希伯来文的话哈，那个话语那个字哈，意思就是什么？就是阿尼 Elohim 哈，阿尼 Elohim， 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主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153哈，整个字加起来就是阿尼 Elohim， 就是主。那因此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非常的宝贵。当他把这153条大鱼拿起来的时候，就在那里说什么阿尼 Elohim， 哈利路亚，阿尼 Elohim 是主。难怪圣经上说，当他说没有一个人敢问耶稣说你是谁，因为知道谁，因为知道是主，哈利路亚，阿尼 Elohim， 知道是主。你看多么的奇妙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那个时候，就是在那里好像不住地告诉门徒们，你们放心，是谁呀？是主，主要供应他们的需要，主老早就看见他们的辛苦劳苦。我们还要讲到主老早就知道他们心里面已经对自己不再存有任何的希望，觉得我还可以去服侍主。所以 even 是主复活了，他们都 无所事事，主复活了，他们都不知道要怎么样继续走他们接下去的人生的道路，所以他们好像停摆在那里了，去打鱼，好像我们就是过世界上的生活就够了。但是主就让我们在这里看见彼得跟这些门徒们经历到主仍然，这位主仍然是他们过去所侍奉的主，这位主仍然在他们中间，这位主仍然成为他们的供应，这位主仍然要让他们能够认识了解他是主，哈利路亚。所以这153条大鱼也表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许你觉得你现在已经软弱到种地步，你都归于零点了，可是你有主的时候全部都怎么样，都是加分，哈利路亚。所以153条，当你认定他是你的主的时候，你都要成为你的加分，哈利路亚，你就越来越多能够有这个恩典。好，圣经上在讲到第三次，三对彼得的意义，14节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几次？这是第三次，这是第三次。所以在这一次里面，彼得与耶稣基督有一个再有一次的经历，有一个面对面的经历，哈利路亚，认识主。好，那我们看见当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提到，当彼得在这一个时候知道是主的时候，耶稣就等他大家都吃完了早餐以后，主耶稣就来问彼得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都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主就在这里先呼叫彼得的名字，主耶稣在这里呼叫彼得的名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主就在那里呼喊彼得。我相信那个时候不只是没有一个人敢问是主，也没有一个人敢去跟耶稣讲话，恐怕也没有人跟耶稣说谢谢，这个鱼很好吃，这个饼很好吃，没有一个人敢讲话，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问，就叫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太宝贵了，当耶稣在那里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的时候，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中文圣经、英文圣经，我不晓得有没有记载，中文圣经上说，约翰马太16:17称什么？约拿。你知道这一个西门彼得他原来的名字不叫什么？叫不叫约拿？不叫约拿，他是什么？他是西庇太的，他的名字是什么？是西门。后来耶稣给他改名叫什么？给他改名叫彼得，就是基法。他的名字从来没有叫过什么约拿，但是主耶稣这一次称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那么在原文圣经里面还讲了一句，就是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巴约拿，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西门巴约拿。好，那我们就来想，这里已经给我们一点 hint， 这点 hint 是什么呢？马太福音16:17，所以我们现在翻到马太福音16:17。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6:17里面的记载。马太福音第16:17，好，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16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时也是主耶稣在那里问门徒们一个问题，问一个什么问题呢？你们说我是谁？刚才约翰福音21讲到，他们知道这是谁？这是主。其实他们已经跟耶稣在一起3年多的时间，应该知道那是主了吧？可是主耶稣还问他们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呀？你们说我是谁？当时的彼得被神的灵感动，被天上的父神的灵感动，就说你是谁呢？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当时主耶稣就称赞这个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你看主耶稣在那里称赞西门巴约拿，这个巴这个巴在原文你的意思就是儿子的意思，所以巴约拿的意思就是约拿的儿子，约拿的儿子西门巴约拿，就是西门约拿的儿子。彼得是不是约拿的儿子？不是。但是耶稣为什么对他说西门巴约拿呢？是约拿的儿子呢？那我们再思想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面讲到，当时有撒都该人啊，在那里法利赛人啊试探耶稣，就要耶稣什么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吧。主耶稣说，这个世代已经没有神迹可以给你们了。好，这一个世代要求神迹，除了什么神迹呢？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没有神迹再给你们了。因此我们思想哈，很非常的奇妙，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呢？就是主耶稣死里复活，显明出来他是谁，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当彼得在那里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主耶稣称赞他说，你是巴约拿，就是你是约拿的儿子，你能够认出来什么，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给他一个称赞，给他一个称呼，说什么，你是约拿的儿子，因为你认出我是永生神的儿子，是约拿的那个神迹里面所显出来的复活的主是永生神的儿子。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当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在这个提比利亚的海边，耶稣跟彼得说，呼叫他说，西门巴约拿，哈利路亚。所以你想想看，这一辈子啊，彼得这是第二次听见耶稣对他说什么，西门巴约拿，好像把彼得重新带回到马太福音十六章那样子情况，我仍然是你过去所认识的那一位永生神的儿子，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好像再一次给彼得一个医治，里面显明出来耶稣是谁，我就是你所认识的永生神的儿子。阿们，是那位复活的主，是那个约拿的神迹。接下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姊妹，很多人解释这一段经文都说，哎呀，用讲到那个爱，讲了好几种那个希伯来人的那种里面形容的爱哈，我觉得那些的解释都非常的好。但是呢，我实在是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见啊，我想绝对不是因为主耶稣没把握，因为彼得三次不认我嘛哈，所以我现在要考验他一下，你是不是这样子爱我。所以呢，因为你三次不认我，所以我要问你三个问题啊。 Do you love me？ 啊，你是不是爱我呢？这是一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哎呀，就是因为他三次不认主，所以呢耶稣要问他三次，你爱我吗？因为耶稣没有把握。我要告诉你，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思想，我发现主耶稣这三次问彼得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啊，主耶稣是一次一次的要来医治彼得。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主耶稣在这里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请问你这些是表明什么？这些是表明什么？来，我来问一下啊，Eric， 这些是代表什么？Eric 在前面嘛，哈，这些是什么？你认为这些是什么？不晓得。OK， 那我再来问一下，这些是什么？哈，那个 Frank， 这些是什么？他手中的服饰啊。OK， 好，还有没有人有什么其他的答案？这些是什么？Linda， 他的自卑，他的失望，谢谢。还有没有 ？Hope， 这些是什么？你看到那个神迹的鱼哈？你有没有爱这些比我更多 ？OK， 好，还有呢？还有这些是表明什么意思 ？Tommy， 得人如得鱼哈。OK， 好，还有没有？ 我想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提到说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有人提到可能是他的事业哈，他打鱼的事业哈，有人提到这些鱼可能是我们现在来讲，也许是世界上的财物哈。那么有些人解释这一些哈，可能是我们所喜欢的，我们所抓住的东西。我想这些答案 maybe 都有一些对吧哈，但是我觉得今天主耶稣在这里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我自己个人的体会跟领悟里面，我觉得这些是表明了彼得他在那一个场合里面，他过去那一种侍奉里面，那个不认主的，那个对于自己可不可以继续在服侍主的这一个这一个对自己的那种期望那已经都失望了，已经觉得不可能我可以再去侍奉主的这些对我个人来讲是看见，是这一个部分，看见他的伤心，看见他的失望，看见他自己觉得走不下去了，看见自己里面的那种缺乏，那种软弱。所以主耶稣对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换句话说，当主耶稣在这里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时候，主耶稣好像就在这里愿意彼得要把这些东西丢开，要把这些东西放下。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对彼得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重新把一个使命托付交在彼得的手中。弟兄姊妹，我想如果今天是我们的话如果我们是主的话，我绝对不会跟彼得说我要把我的小羊交在你的手中，你都那个三次不认我我怎么能够把这么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你呢？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就在那里对彼得说，你爱我吗？如果你爱我的话，我要重新的把这个托付，把这个使命托付给你，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喂养主的小羊，重新把一个托付跟使命交给这一个彼得那我们看耶稣一共三次问这个彼得，弟兄姊妹，这一个三次问彼得的时候，到最后一次彼得就非常的忧愁他就对主说，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再一次跟他说，那你就要喂养我的羊，不要再管这些了，你要喂养我的羊。但是呢，18节到19节，我们一同来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弟兄姊妹，我想今天彼得耶稣要来医治彼得，是一个怎样的医治呢？是要把彼得带回到神起初所给他的呼召上面。那我们再来思想弟兄姊妹，刚才我说三这一个 number 对彼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曾经三次不认主，主耶稣问过他三次的话语说什么，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想到这是提比里亚海耶稣复活以后第三次向他们的显现。那么而在这个时候，彼得在这个三次的问话耶稣的三次问话里面，最后主耶稣做了一个总结，你爱我，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并且你要做一个怎么样？你跟从我吧。你不但要喂养我的羊，你要来跟从我。那我们就想起来，其实在彼得这一生里面那么我们看见彼得在他第一次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看见他的时候，主耶稣就已经看见彼得这一生的脚步。主耶稣就在那个第一次彼得认识主的那一个时候，耶稣已经把彼得的对他生命里面的呼召已经对他说出来了。我们就思想到彼得，主耶稣曾经有三次对彼得非常清楚的呼召第一次的呼召在哪里呢？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一起看一下40节。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当 这个约翰，当这个西门彼得哈、哦，他的兄弟安德烈就带着这个彼得哈、哦，来到耶稣的面前。四十节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我们看见这是主耶稣第一次遇见彼得的时候，也是彼得第一次遇见耶稣的时候。在圣经上就说到，当耶稣第一眼看见彼得的时候，就对他说：“啊，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什么？你要称为基法。你要称为基法的意思翻出来就是什么？你是磐石。”弟兄姊妹，原来彼得的名字啊，西门，西门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就是一个芦苇。这个芦苇是什么？如果你见过芦苇的话，你知道风怎么吹它就怎么倒哈、哦。所以芦苇是什么？摇摇摆摆的，风风雨雨的，倒来倒去的。所以当彼得被耶稣认识的时候，彼得在他的身上，耶稣第一个就替他改了名字，好、哦，你不要再叫西门了，你不要再叫芦苇了，倒来倒去的。耶稣就跟他说：“你的名字要改名叫什么？叫基法。你要改名叫基法。你要改名叫什么？叫做磐石。哈利路亚！你要改名叫磐石。”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主在第一眼认识彼得的时候，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对他的生命有一个呼召，就对他的生命有一个托付，有一个使命：你要成为磐石。哈利路亚！好，我们再思想到刚才我们也提到，当彼得啊。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要主耶稣有这样呼召。后来呢，原来彼得是什么？是打鱼的。所以当彼得在打鱼的时候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在打鱼的过程里面啊，那么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看到彼得，看到他的兄弟，看到约翰，还有他的兄弟雅各啊，看到他们四个人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什么？你们来怎么样呢？你们来跟从我吧，你们来跟从我吧。当那一次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吧。”我们看到那四个人，他们就立刻怎么样，舍了网，跟从了耶稣啊。那么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我们也一起翻到马太福音啊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的经文怎么说啊。第四章十九节啊，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主耶稣在叫他跟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吧。”就把一个托付跟使命给他们，你们要得人好像什么得鱼一样，你们要得人如得鱼，来跟从我，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好，我们再看到路加福音第五章啊，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了。所以这一天主耶稣又在湖边啊，好多的人要去拥挤耶稣，耶稣已经认得哪条船是彼得船了啊。所以呢，当时主耶稣就在那个他圣经上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啊，是彼得的。所以呢，主耶稣就用这个彼得的船，就到他的船上去，坐在他的船上啊，跟彼得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下网打鱼。”好，那一天就发生一件事情了。彼得就是像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讲到的说，整夜劳力打到什么东西没有？什么都没有打着。好，所以耶稣就对他说：“你把渔网啊放往旁边撒出去。”他一撒，就好多的鱼撒上来。那个时候，彼得就觉得自己羞愧。好，那么我们看见去，看见圣经上说，彼得就觉得自己很羞愧，就跟耶稣说什么：“离开我啊，我是个罪人。”就好像我们刚才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讲到，当彼得看到那整网的那个鱼这么多的时候，彼得什么？他觉得他羞愧，他就马上什么跳到海里去了哈。那么因此呢，在那个时候，彼得耶稣就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怎么样？你要 得人了，然后他们把离那个靠岸了以后，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其实他这一生里面跟从耶稣的道路里面，每一次都有怎么样不同的进步啊。主看见他第一眼就给他改名叫做彼得，叫做磐石。那我们看见主呼召他，跟他说什么？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怎么样呢？得人如得鱼啊。那第二次、第三次呢是什么？这一网鱼捞上来的时候，彼得说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主耶稣却对他说什么？你来，你还要再来怎么样跟从我，这是我在你身上的托付与使命。三次对他的呼召。那么因此我们再思想到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所以当主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要喂养我的羊，重新把彼得带回到什么？神一次一次一次所对他的话语跟呼召，你喂养我的羊，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哈利路亚。我们不是常常讲羊就是什么？其实羊就是什么？就是人嘛。哈、哦、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对不对？好、哦、我羊就是门，就是讲到人。所以主在彼得的身上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心意，你要跟从我。你知道在我们很多侍奉的时候，当彼得听到这一句话语的时候，你跟从我吧，那彼得就左看看右看看，一看就看到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啊，看见他了。那么心里就说，那我侍奉，这也是我们人之常情哈、啊。很多时候我侍奉，我觉得我做的好辛苦哦，我跟主哈、啊，我真的是什么都摆上了，什么都撇下了，很辛苦。那别人怎么样呢？别人服侍主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一看到约翰在旁边，彼得就马上问耶稣说哈、啊，那这个人将来如何？哈、啊，主啊，你跟我说，我跟从你还要怎么这么辛苦哎、欸，还要到我不愿意去的地方，还要讲到我要死都要荣耀你，那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约翰怎么样呢？你看哈，主耶稣的回答太有意思了。主耶稣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你怎么样？你跟从我吧。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在侍奉里面哈，我们会有一些软弱跌倒，甚至于会被仇敌控告的时候，觉得好像我们不可能再来服侍主。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愿意今天让我们知道，其实他在我们身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呼召的，都好像彼得一样，在彼得的身上神对他有呼召。所以这一个呼召我们需要去发现，我们需要明白，当我知道神在我身上呼召，无论在什么状况里面，你都要相信主一定为你祷告了。哈利路亚。好，让你起来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呢？做坚固的工作。好，那我就再讲一下我自己，很快的讲一下见证。好，我是在很小的时候，我3岁就信主，很多人都知道，那么也很多人都晓得，我初中的时候就非常想做师母。好，那我也感谢主，我也在一路上，我也真的成为主的儿女，也服侍能够来服侍主。那到如今 I'm so enjoy 啊这个师母的角色哈。我记得前几个礼拜有人问我说，他说师母啊，你觉得做这个师母这个角色如何？你想不想做牧师？我说 no， 我说我非常 enjoy 我这个师母的角色哈。那我真的非常的感恩。那么但是呢，你说在整个服侍里面会不会有难处？会不会有跌倒的时候？会不会有软弱的时候呢？会不会有啊？当然会有哈。那我就想到，当我在初中，我很盼望来服侍，很想做师母的时候，其实在我人生里面，我也有很多的梦想哈。彼得以前的dream 或者是梦想，或者他以前的职业是什么？是打鱼的嘛，对不对？好，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有不同的 dream， 也有不同的想法。那我从小呢，我有3个非常喜悦的嗜好哈。那么第一个嗜好呢，就是很喜欢舞蹈，我非常喜欢舞蹈哈。我在小的时候也被老师有带去什么教育电台，那个参加那个舞蹈社，上台也去做过那个叫做什么示范哈。所以我非常喜欢舞蹈。 第二个我非常喜欢的呢，就是戏剧啊，话剧啊，舞台剧，不是演电影啊，是舞台剧啊，莎士比亚舞台剧这种的，我非常的喜欢哈。那就是在舞台上面舞台剧啊，我也非常的喜欢。还有我第三个喜欢哈，我第三个喜欢呢，就是我自己认为哈。我的声音还蛮好听的哈，所以我很想做播音员啊，要不然就做接线生哈。那我觉得我的声音可以传播，这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么因此呢，但是呢，我自从初中开始哈，我想要成为一个师母以后，我就发现呢，我就已经与我的 dream 哈，我的兴趣就绝缘了。那么因此我就不再想这三方面的事情哈。那么后来就一直在侍奉的岗位上一直来服侍主。那么在侍奉里面，我要开始做师母哈，我就发现做师母还真不容易嘞哈。那么做师母的时候呢，你关心别人，别人不见得很感激你哈。所以你关心别人的时候啊，我这个我有讲过哈。我有一次打电话，真的关心一个人。我关心他的时候，他在电话里面另外一边就跟我说哈，他说你既然比我年轻哈，阅历也没有我多哈，你哪能帮助我？哎呀，我就在电话里一直掉眼泪。我说主啊，他讲的完全正确啊，完全正确。那还有一次呢，我在侍奉里面哈，那有一个弟兄跑来跟我说，因为我们以前刚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同工都非常的缺乏，所以呢，我们当时敬拜的时候哈是没有人弹琴的。你想敬拜没诗琴怎么唱歌哈？那么所以我们所有的那个弹琴的弟兄姐妹都是借来的，从广东部啊，从英文部啊借将哈，所以他们也不懂国语，就帮我们弹琴。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我们好多同工做招待的同工也是借来的哈，甚至于连会友都是借来的哈。因为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说哈，那个人太少，人家就不来聚会了哈，那没有人气哈。所以我们刚开始聚会的时候人很少，所以就广东部啊、英文部啊，一个一个小组团契哈，就借来坐在那里，那来聚会一散会，全部都在讲广东话哈。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很多广东人，那好多都是这样子的状况。那么所以有一天呢，我们有一个同工就非常的生气的跑到我面前来，就跟我说：“刘师母啊，你为什么不会弹琴啊？”他说：“不是师母都应该会弹琴吗？”哎呀，我说糟糕，那真是他讲的又 totally right， 我就是不会弹琴，非常后悔为什么小时候没有学钢琴啊。那么因此我真的发现做师母很不容易，这些都还比较容易的事情。还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啊，很生气的下午，礼拜天下午就打一个电话给我，她说：“刘师母，你今天在教会里故意不理我哈。”哎呦，我说故意不理我，我一直想我今天有没有看见她都忘记了哈。那么她就说我都不跟她打招呼，也不理她什么。哎呀，我还在电话里拼命跟她道歉哈。那因为我说我都没有看见你。那另外还有一次呢，那一次最惨的一次是，我们有一个姐妹，她的孩子哈，她孩子摔跤，那么摔跤的时候那个眉骨的地方摔裂，所以送到医院里面去缝针哈。那我跟我先生一听到她这样状况，我们就赶快冲到她的家里面去，想要去做安慰的工作哈。那没想到一进了她家呢，就家里已经一屋子二三十个人都在里面了。那么她就趁这个机会就对所有的人就开始数落我这个师母，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里不关心那里什么，就讲了一大堆哈。所以大概一个小时我就在那里被审问。那一天我非常的难过，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年轻的师母哈，所以呢我回家的时候我就在车子上就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泪。我就觉得我好像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个斗争大会一样哈，就这么多人啊，我就非常难过。所以我就一路回家就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泪，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先生就在我旁边一直为我祷告，一直为我祷告。显然他那天祷告没一个有效哈，因为我的情绪低落，非常的低落。 那么甚至我有一种感觉，我就想到那个十架七言里面一句话语哈，主耶稣在十架七言里面有一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是我那个时候当时最深的一个感觉，就我的神，我神为什么离弃我？整个都觉得天地都黑暗了哈。那么到了家门口，我就不肯回家。那我先生就一直坐在车上，一直陪我等到12点哈。他说：“哎呀，太晚了，我们一定得回家。那我们就进家门，就进家门的时候，我婆婆就从房间里冲出来，递了一张纸条给我，上面写说某某弟兄，请你一定要回电话。那我就不想回电话，因为我觉得我心情实在太坏了。平常这样子情况都是我回电话，但那天我不想，我就自己走到我自己的房间。那么那。”我的先生就开始拨电话。当我先生开始拨电话的时候呢，那个弟兄就说，他说牧师啊，我们不要跟你讲话，我们一定要跟师母讲话啊。所以我先生又跑来跟我说，不行，他们非要跟你讲话。所以我就只好跑过去拿起电话。当我在拿起电话的时候，我的弟兄就跟我说，他说师母，今天在我们家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很久很久的一个朋友到我们家里面来，我们就跟他分享神的工作。当我们在分享神的工作的时候呢，那么这一位姐妹本来在她身上全身都有很多很多的扭曲哈，骨头各方面的那个疾病。当我们在那里为她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她身上工作，一直在做医治的工作。她说，但是呢，很奇妙的，就是在圣灵还没有做完她的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做完她的工作，可是刚才我这位姊妹，她说突然讲了一句话，说快点打电话给你们的师母，神有话要对她说。她说，所以她说，师母，我可不可以请这位姐妹来跟你说几句话？我就说好。所以那位姐妹就在电话里跟我说，她说，刘师母，我不认识你，我也没见过你啊，长得什么样子？但是我要跟你说哈，刚才神给我一句话，要我告诉你，神要我告诉你，他没有离开你，他没有离开你，他仍然爱你，他没有离开你。你知道，当我听见这句话语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我说，主啊，我刚刚在车子上不断地跟你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离弃我？可是你却透过一位姐妹告诉我，不认识的人告诉我说，神没有离弃你。然后他跟我说，你挂完电话以后，你就跟牧师一起跪在床旁边一起的祷告。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多少时候在一个侍奉里面我们会受到伤害的。我今天不能跟你说我不受伤害，我没有那么厉害，真金啊，那个什么像鳄鱼皮一样哈，这也是另外一个牧师对我说的，他跟我那个我没有这么厉害会不受到伤害。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每一次的伤害里面，神都已经在为我祷告，哈利路亚，他要让我能够被提升起来。他透过这样子宝贵的一位姐妹告诉我说，神没有离弃你，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在很多时候会有伤害，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也很喜欢我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伤害 so what， 好，他常常说伤害 so what。 我真的感谢主啊，这句话很容易讲啦，很难做啦。可是呢，感谢神，每一次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的安慰跟医治就来了，哈利路亚。我好多次在侍奉里面，我都觉得说，为什么 why 我要这么辛苦哈？好像你觉得你自己摆上了很多，你旁边一看，人家都在那里闲聊哈，你为什么这么辛苦 ？Why 做这么辛苦？我昨天晚上才从纽约回来，飞机又误点，到家已经半夜1点多，快2点了。那你知道，有时候就觉得今天早上还要教课哈，牧师还要讲道 ，Why？ 你知道，你真的，你有时候你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辛苦啊？你知道，真的在服侍的当中，会有软弱的，会有比较的。有时候会觉得太辛苦，但是我今天真的要说，我只要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就找到我的价值，哈利路亚。就像这个彼得说，他遇见主耶稣对他说话，你跟从我吧。我相信这是主对彼得的一个呼召，其实这一个呼召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你相信吗？哈利路亚。 我也想到说，因此我们需要在整个侍奉的里面，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找到自己的呼召，并且是什么，在神给我们的呼召里面，你知道神给我们的呼召也不是说神圣到那种地步，每一个人都要去做小组长，做牧师师母，哈，都是这么神圣的。我跟你讲，许多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就是要恢复我们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所放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本能，也给我们的天赋。阿们。我刚刚提到，我在以前当我要成为师母的时候，我的志向、我的梦想，我全部都觉得全部的都死掉了，哈，都没有了，不可能再会有这样的情况。可是我要跟你说，太奇妙了。有一次有一位先知，我们去找这位先知给我们说一些说一些话语。那么这位先知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呢，他就跟我先生说，你会像一个火球一样啊，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会把那个火点起来。哇，那天我们两个高兴得不得了哈。哎，讲完以后就比较了，我一比较，我说哎呀，这个都是跟他讲的，没一句话对我讲的哈，所以我就非常的不满足。那我就拼命祷告，你不晓得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事，等一下我一定也要找那个先知说一点话是针对我的哈。所以那一天晚上我就跑去找那个先知啊，拼命祷告，总算在聚会门口就碰到那个先知，觉得哎呀，这一定是神给我的机会。所以我就冲到他的面前，就对这位先知说啊，请你为我祷告哈，那个有没有什么话哈，是神要对我说的哈，这个我说的。这个先知把手放在他我的肩膀上，还不到几秒钟就起来了。拿起来以后他就说哈，他有的时候啊，没有就是没有哈。哎呀，我真是失望，没有就是没有哈。哎呀，那没有啦。因此呢，过了一阵子，我们又请这个先知到我们教会来分享。分享的时候，我想没有就没有了，所以那一天我就选择坐在一个最后面的位置啊，就坐在那里。坐在那里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后来服侍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弟兄那个姐妹这样叫起来，叫了五六个人起来，讲一些话。当把这些人叫起来讲，我就一直掉眼泪，因为我说他也不认识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都讲得这么准啊哈，所以就一直掉眼泪。突然他的手就往后面一指，说哟啊，我就不知道他在讲我。后来呢，他就手一指，我就点说是我吗？他说哟，我就站起来，我就从后面走，就走到前面来。那走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讲哈，他说这个 lady 啊哈 ，last time 哈，他到我面前来说哈 ，Do you have any prophecy for me？ 哎呀，我说真是丢脸，上次呢哈，就只有我跟他两个人哈，那么这一次呢，所有人都听见了，所以我就一面走，他就说，他说我上次就跟他说没有就是没有哈。他说 But today I have a God's word for you。 哎呀，我就好高兴哦，我就走到前面来。所以一走到前面来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哈，他说你知道吗，在一个教会里面，在建造的过程里面哈，需要 decorator 哈。他说神就是要你做 decorate。 哎呀，我一听我就很不高兴哈，我说 decorator 那不是很表面的事情吗哈，那么就是很外面的东西。那所以呢啊，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哎呀，就觉得好失望哦。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说你知道吗，建造一个房屋，你一定需要有窗户，你需要有门。他说神要你用你的艺术哈来服侍主。我吓一跳。然后他就讲，就好像 drama 啊哈，那就好像 drama 呀、啊，就好像舞蹈呀、啊、dancing 啊。我一听我就吓一跳，我就重新的把我在初中以前要做师母以前心中的梦想、心中的兴趣，好像就在那一天突然的都好像冒芽一样。那我就非常的感动，我说主啊，难道这些真的可以在你的国度里面被你所使用吗？所以那一天我回去以后，几个礼拜以后，我就带了十位的弟兄姊妹，我们去到LA 去参加一个儿童主日学教师训练。当我那次带十个弟兄姊妹去儿童教师主日学训练的过程里面，他们有设立很多很多的课程。我每一次去看那些课程，比方我去，因为我很喜欢 drama， 我就看到他们有儿童的 children drama 的，有 dancing 的，有 worship 的哈，还有 street dance 的哈。每一个在上面教导的全都是师母啊， 道，我那天好感动，我就在那一天回来以后，我明白过来，我说主啊，原来你在我初中的时候就给我这个呼召，就给我这个托付，要我起来做一个师母，不是要我把过去的嗜好、我的兴趣都埋葬，而是这一些东西都可以在你的手中成为被你所使用的器具跟工具。哈利路亚。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感谢主。我记得我们教会在第一届的敬拜舞蹈节期的时候，我就在上面是敬拜舞蹈团队的。哈利路亚。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儿童主日学那个 program 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有晚崇拜，晚崇拜的孩子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去带那些孩子，我就在那些晚崇拜的儿童里面成立了dance team， 成立了 drama team。 哈利路亚。因为我发现这些都是什么，在神的国度里面可以被神所来使用的。这几年我在贝恩的侍奉的妇女的事工里面，我们就有 dance， 我们有 drama， 我们有很多东西。因为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才华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被神来使用。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在什么样子的状况里面我们在侍奉里面，也许会有软弱，会有跌倒的时候，我们也许有的时候会有走不下去的时候，也许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会感觉到我的理想抱负没有一个伸展的机会。但是弟兄姊妹，你是属于主的。阿们。哈利路亚。你既然属于主，神可以在每一个不同的时候、季节、神的时间里面，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在他的手中成为一个独特的器皿。阿们。所以求主今天早上来帮助我们，我好像主耶稣从彼得的生命、从摩西的生命、从撒母耳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要重新的选择走这一条跟随主的道路，好让我们生命里面的价值跟角色重新被神恢复过来。阿们。那么弟兄姊妹，真的每一个人跟随主都是你跟神的事情。阿们。所以当你愿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走在神所给你特别量身打造的一个地位上面。因此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里面彼得在那里做了一个宣告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怎么样跟随他的脚踪行。今天这句话也是彼得要对你跟我说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要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跟着主的脚踪而行。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满心的感谢。主，我们真是看见在我们这侍奉你的道路上面，我们的确会有跌倒，会有软弱的时候。主，有的时候我们走不下去了，我们也不想来服侍。主，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与人来比较，比较的时候，主，我们心中也有很多过不去的地方、不平的地方，甚至于觉得委屈的地方。但是主，我感谢你。主啊，你在摩西出生的时候已经在他身上就有了命定，在撒母耳的身上也有你在他生命里面的命定。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你创造我们的命定。当彼得在软弱的时候，主啊，你还是把他重新带回到你在他生命里面的命定跟呼召上面。主，我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让我们在这一个礼拜，主，在这主啊，来面对你的时候，主啊，真是重新的恢复我们里面的主啊，那一个位分，那一个价值。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主啊，让我们重新可以起来走一条跟随你的道路。主，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就是要跟随你的脚踪而行。主，让所有的创伤、所有的伤害都能够与你同定在十字架上。主啊，让我们跟随你的时候，从软弱、从痛苦中间重新站起来。主，我们不要容让那恶者来讥笑我们，我们不要容让那恶者对我们说跌倒了不能起来了。主，你今天就告诉我们说，你回头以后还要兼顾你的弟兄，还要兼顾你的姊妹，把这样子心智、这样子的恩典放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里面的那个火重新被点燃起来。主，谢谢你，因为出于你的火要点亮我们，出于人的火会烧坏的，可是出于你的火要把我们的生命再次点燃。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